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4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欧盟星期二从中国总理李克强那里得到长期以来寻求却迟迟难以得到的承诺，那就是不再强制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披露专有知识。李克强还表示，北京愿意针对产业补贴的新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讨论。李克强在布鲁塞尔欧洲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说，欧洲公司将享受平等的对待，并提出将建立一个解决纷争的机制。中国此前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已经在同样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欧洲峰会主席滕斯克称，这是一个突破。欧盟长期以来不满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未能切实兑现承诺，但是至少在公开表达上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看来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立场。有报道说，直到欧洲峰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欧盟仍然拒绝签署联合声明，除非北京改变立场。欧盟表示不想要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彭博新闻社报道，直到最后一刻，中国同意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解决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补贴问题之后，双方才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官员星期二开始在东京进行为期4天的三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日本媒体 NHK 报道，保护知识产权将是这次谈判的优先事项。日本官员希望谈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其他重点还包括电子商务规则和贸易问题。这是日韩中自贸区第15轮谈判。报道说，从2013年以来，这一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结束2天之后，美日贸易谈判将登场。5月底，特朗普总统将访问日本。6月，日本将主持在大阪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安倍和特朗普将再度会晤。特朗普一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2018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为58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18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3233亿美元的18%不足，但是特朗普对此仍然不满意。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发出警告说，美国军方在太空领域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举行的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在太空的能力置于危险之中。他警告说，美国没有能力跟踪中国在太空武器方面的一些快速进步，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来自太空竞争对手的威胁可以针对美国19万亿美元经济的许多关键方面，从 GPS 导航到手机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再度下调了2019年全球增长预期，但是预计下半年增速将回升。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全球增长仍然面临许多下行的风险，包括仍有可能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居高不下的英国脱欧相关风险。美国马里兰州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二下令将伦德尔·亨利继续羁押，不得保释。据称，他在伊斯兰国启发下策划恐怖袭击，企图驾驶卡车冲撞行人。星期二出庭的时候，联邦检察官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得保释28岁的亨利，也无法保证他今后能返回法庭。检察官还说，他对社区构成威胁。检察官指称，亨利上个月从华盛顿郊外的一处购物中心盗窃了一辆卡车，并驾车四处查看，寻找恐怖袭击的目标。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Robbie 在家里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不见了，急得到处乱找。后来呢，他嫂子 Marilyn 在烘干机里面发现了一些硬币和纸币。原来啊， Robbie 领了工钱后放在裤子兜里，根本就忘了拿出来。 Marilyn 建议说， Robbie 应该到银行去开一个支票账户。
在今天的课文中，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一起到银行去开支票存款账户。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去上大学了，所以呢，他需要一个账户，这样可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钱。
有了支票账户啊， Robbie 就不用随身带那么多现金，他需要买东西的时候呢，写张支票就行了。这也标志着 Robbie 已经长大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Minor,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呢是名词，意思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
Permission, P-E-R-M-I-S-S-I-O-N,Permission, 名词，意思是许可、允许。
Deal, D-E-A-L, Deal 在课文里呢是动词，意思是交易、经营。动词词组 deal with 的意思是安排、处理。
Earn, E-A-R-N, Earn 是个动词，意思是赚钱、挣钱。
Unwisely, U-N-W-I-S-E-L-Y, Unwisely 是副词，意思是不明智的。这个词呢是由副词 wisely 明智的加上前缀 U-N 所构成的。
Dessert, D-E-S-S-E-R-T, Dessert名词，意思是甜食。美国人呢习惯餐后吃些糕点、冰激凌或者水果一类的甜食。
Expensive, E X P E N S I V E, expensive 是形容词，意思是昂贵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s. Thomas.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iss Thomas?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并翻译成中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他爸爸 Philip 来到 Riverdale 银行来给 Robbie 开一个支票账户。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告诉他们没有问题。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Thomas 女士，给我儿子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问题吗？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啊，没有 ,Stewart 先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我再过几个月就十八岁了。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没问题，年轻人可以开支票账户，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够处理就行。
I think I'm ready.
我想我行。
We talked it over, Mr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Thomas 女士，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Robbie 和我都认为，现在让他开始熟悉自己理财，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Robbie 的爸爸问银行职员。Are there special problems? 他的意思是啊，给我这十几岁的儿子开个账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要解决的吗？也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或是条件？
Problem 这个词后面可以跟动名词，也就是 problem doing something 这个句型。例如 ，Any special problem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开一个支票账户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吗？Any problem helping me buy a concert ticket? 帮我买一张音乐会的票有问题吗？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年轻人可以开一个支票账户。Fine, F-I-N-E. 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健康、好或精致的意思。但是呢它还有适合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句子里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可以。
银行职员对 Robbie 说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是否准备好了而是啊，只要你觉得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支票账户就行
所以咯 Robbie 就回答 I think I'm ready 按字面来解释啊，他是说我想我准备好了但是按中文的习惯呢他是在说我想我行也就是我想我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账户
Talk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谈话那 talk about 是商量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一节课文里呢又出现了 talk over 这个词组 talk over 也是商量但是严格的说呀是彻底周密的商量所以如果 Philip 告诉银行职员他和 Robbie talked about it 那也只是谈过这件事而已而 talked it over 就是仔细商量过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第二段银行职员 Thomas 女士解释说为成年人开银行账户需要父母书面同意 Philip 说这不成问题 Robbie 意识到他在开支票的时候还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行没问题但是任何未成年人开账户我们都要求父亲或母亲书面同意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我现在就写一个
Fine Here, 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好你可以用这笔和纸
Well, that was easy
挺容易的嘛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是，那是容易的部分，现在就该开始困难的部分了。我现在要是买东西，必须知道我的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就是这个意思。嘿，我来给你买点东西怎么样？
Sure, Dad.
当然行了，爸爸。
How about some lunch?
吃午饭怎么样？
Minor, M-I-N-O-R, 在课文里做名词使用，意思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人都算 minor, 未成年人不能投票选举，也不能到商店里买烟买酒。
Minor 这个词呢，经常做形容词来使用，意思是小的，比较小的。比方说Superstars normally don't play minor roles in movies. 超级明星通常不会扮演电影里的小角色。Jason went to work despite a minor illness. Jason 尽管有点小病，但他还是去上班了。
Permit 指的是具体的许可证啊、执照啊等等。要得到一个 permit， 例如工作许可、建筑许可等等，往往要填表、递交正式文件或者证明。但是像银行要求父母为子女开账户写证明，这就是 permission 而不是 permit。
Philip 在出了银行之后啊，他对 Robbie 说 That was easy。 Robbie 马上说 That was the easy part。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像，但是呢意思是截然不同。 That was easy， 那很容易，也可以说那很简单。 That 是指给 Robbie 开账户很容易，而且多少还有点表示事情并没有先前想的那么困难。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那是容易的部分，也就是说啊，开账户这一部分是容易的，但难的还在后头。
没错，有的事情是先难后易，那有的事情呢就是先易后难，就好像是把事情分成两部分， The easy part， 容易的部分，和 The hard part， 困难的部分。Robbie 说完 That was the easy part 之后，紧接着就说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现在困难的部分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Philip 和 Robbie 父子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个人理财的事儿。 Philip 对 Robbie 说，要想花钱先得有钱。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银行的那位女士
Miss Thomas,
Thomas 女士
Yeah, when Mis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Thomas 女士问我是不是能管理自己的账户的时候，我有点生气。
Oh?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我自己能管钱，我希望我能。我是说我应该这样。我明年就要离开家去上大学，所有的书和其他的物品我都得自己买。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我肯定你行 ，Robbie。我今年一直在观察你。
And what have you seen?
你看到了什么？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有一点就是你知道钱是哪儿来的。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是，靠工作。就拿你来说吧，爸爸，你努力的工作。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你也一样，当你决定想买一辆汽车后，你马上就开始找工作了。
And I got one.
而且我还找到一个工作。
银行的职员 Thomas 女士拿 Robbie 来当小孩子，在她能不能管理支票账户的问题上啊， 大概是有点伤了 Robbie 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他对 Philip 连说了三句话 I'm ready, I hope I am, I'd better be。 这是 Robbie 在强调自己不是小孩了，可以像大人那样自己理财了。
前面那两句话呢比较简单，意思都是说我已经能这样做了，至少我希望有这个能力。但是最后一句 I'd better be 就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翻译。 I'd better 从字面上看是说我最好怎么样，但实际上 Robbie 是说我必须能这样做，意思呢和 I must 相近，只是程度呢要稍微低一点。
Robbie 想到的是要自己买所有的书和其他一切的物品。 My own books and other stuff. Stuff, S-T-U-F-F, 是名词，是材料、东西。在口语当中几乎可以指任何物品。比方说 What's this stuff? 这是什么东西？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stuff. 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另外呢 and stuff.还可以用来表示类似的东西，比如在形容东西很多的时候，口语中呢经常用这个词组。比方 In the Disney World, there are roller coasters, boat rides, parades, and stuff. 在迪士尼世界啊，有过山车、坐船游览、游行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
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对 Robbie 说，挣了钱以后不能乱花钱。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 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这样做而感到骄傲，所以先知道如何挣钱是管钱的第一步。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呢？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知道如何花钱，不要过分或者不明智的花钱。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啊，对不起，你们两位哪位想要甜食
？Robbie,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双层巧克力蛋糕看上去挺好的，你觉得太贵了吗，爸爸？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 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我想我们还买得起吧，就来两块双层巧克力蛋糕吧。
Certainly, sir.
没问题，先生。
Robbie 高中还没毕业就找了一份工作。Philip 告诉他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你妈妈和我都为你所做的感到骄傲。To be proud of, 为什么感到骄傲？例如 ，I'm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我为我们的成绩感到骄傲。John is proud of his new car, John 为他的新汽车感到骄傲。
这个管理钱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挣钱。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what it takes.在这里呢，是指完成某事所需要的能力、素质或本领。It 就是指要做的事情，也就是 to earn money. Do you have what it takes to succeed? 你具备取得成功所需要的能力吗？ Steve may not have what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task. Steve 也许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
爷俩正谈得高兴，服务生过来问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Either, E-I-T-H-E-R. 在课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个。由于服务生是在跟两个人说话，所以呢，意思可以翻译成你们有没有谁要甜点。
再比如说啊，你想要问去国会山的路怎么走，但是不知道两位同事中谁知道，你就可以问Either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
在问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时，用 either of you。如果是三个人或者更多，应该怎么问呢？
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够用 either 了，而是要用 any, A N Y。再沿用刚才那个例句，如果你是问三个人当中有谁知道去国会山的路，就可以问 Do any of you know how to get to the Capitol Hill?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s. Thomas, are there any special problems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my son?
Oh no, Mr. Stewart. There shouldn't be any problem. How old are you, Robbie?
I'll be 18 in a few more months.
No, it's fine for a young man to have a checking account, as long as you're ready for it.
I think I'm ready.
We talked it over, Miss Thomas, and Robbie and I both think it would be good for him to get used to managing his own money.
Well, fine. There's no problem. But when any minor opens an account, we always ask for a letter from a parent, giving us permission to do so.
I'll write one up right now.
Fine. Here.You can use this pen and paper.
Thanks. Well, that was easy.
Yeah, that was the easy part. Now the hard part begins. Now when I buy something, I have to know exactly how much money I have in my account.
That's the idea. Hey, how about letting me buy you something?
Sure, Dad.
How about some lunch?
When the lady at the bank...
Ms. Thomas?
Yeah. When Ms. Thomas asked me if I was ready to have an account,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Oh?
Well, I'm ready to manage my money. I hope I am. I mean, I'd better be. I'll be going away to college next year. I'll have to buy all my own books and supplies and other stuff.
I'm sure you're ready, Robbie. I've been watching you this year.
And what have you seen?
Well, for one, you know where money comes from.
Yeah, from work. Look at you, Dad. You work hard.
But so do you. When you decided you wanted to buy a car, you started to look for a job right away.
And I got one.
Your mom and I were proud of you for doing that. So...That's the first part of dealing with money, knowing what it takes to earn it.
And what's the next part?
Knowing how to use it, not spending too much or spending unwisely.
Excuse me, would either of you care for dessert?
Robbie?
The double chocolate cake sure looks good. Do you think it's too expensive, Dad?
I think we can manage it.How about two slices of double chocolate cake?
Certainly, si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Philip and Robbie doing in the Riverdale Bank? They were 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for Robbie. Did the bank allow a minor to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Yes, but a parent would have to give permission in writing. What did Robbie realize about having a checking account? He would have to know how much money he had when he wrote a check. What did Philip say was the first part of managing money? Knowing where the money came from. What else did Robbie need to know about money? He should not spend too much or unwisel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欧盟星期二从中国总理李克强那里得到长期以来寻求却迟迟难以得到的承诺，那就是 不再强制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披露专有知识。李克强还表示，北京愿意针对产业补贴的新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讨论。李克强在布鲁塞尔欧洲峰会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欧洲公司将享受平等对待，并提出将建立一个解决纷争的机制。中国此前在与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已经在同样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欧洲峰会主席图斯克称，这是一项突破。欧盟长期以来不满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未能切实兑现承诺，但是至少在公开表达上没有像美国那样直接。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看来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立场。有报道说，直到欧洲峰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欧盟仍然拒绝签署联合声明，除非北京改变立场。欧盟表示不想要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欧盟彭博新闻社报道，直到最后一刻，中国同意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解决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补贴问题之后，双方才就联合声明达成一致。日本、韩国和中国官员星期二开始在东京进行为期四天的三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日本媒体 NHK 报道，保护知识产权将是这次谈判的优先事项。日本官员希望谈日本对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其他重点还包括电子商务规则和国际贸易。这是日韩中自贸区第15轮谈判。报道说，从2013年以来，这一谈判还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日韩中自贸区谈判结束两天之后，美日谈判将登场。5月底，特朗普总统将访问日本。6月，日本将主持在大阪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届时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将再度会晤。特朗普一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自贸协议之后，日本与其他的10国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进步协议。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发出警告说，美国军方在太空领域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先优势。沙纳汉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举行的太空研讨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他警告说，美国没有能力跟踪中国在太空武器方面的一些快速进步，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这位代理国防部长表示，特朗普政府提议的太空军将使美国军队能够更有效地组织、训练和装备一支大约15000到20000人的部队，用于这一作战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再度下调了2019年全球增长预期，但是预计下半年增速将回升。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全球增长仍然面临许多下行的风险，包括仍有可能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居高不下的英国脱欧相关风险。国际货币基金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全球经济的 70% 在2019年将出现增长减缓。报告称，2018年全球增长放缓至 3.6%， 预计2019年将进一步降到 3.3%。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为 6.3%， 到2020年将降至 6.1%。美国马里兰州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二下令将伦德尔·亨利继续羁押，不得保释。据称，他在伊斯兰国启发下策划恐怖袭击，企图驾驶卡车冲撞行人。星期二出庭时，检察官说，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保释28岁的亨利，也无法保证他今后能够返回法庭。检察官还说，亨利对社区构成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4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微博管理当局在星期一以发布时政有害信息为由，关闭了包括网络大 V 余建荣在内50个微博账号。与此同时呢，曾经创作过多首讽刺集权专政歌曲的中国歌手李志，被当局以品性不端取消了演出。什么样的信息是有害的，而什么样的品性是不端的，谁来做最后的评判？从微博公知到自由歌手，从大学教授到维权人士，中国当局的压制越来越严，人民还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高鑫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电影学教授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高鑫先生你好，虽然没见过面。
哎，郝教授您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是不是先请高鑫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微博的整治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那么这一次呢，管理微博的当局提出了这是发布有关时政有害信息，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依据，来关闭了50个主要的账号。那么什么是有害信息？如何来定义？您怎么看呢？
我想呢，所谓有害信息，直接的讲就是如今的习近平当局认为能够直接的或者潜在的导致颜色革命的所有的他们认为在时政方面的不利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因为这个政权啊，习近平政权，他相对于胡江，我还不是说相对于西方民主社会和人类社会主流，相对于胡锦涛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他越来越走向极左，他在集权和暴政方面越来越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越多行不义呢，他就越色厉内荏。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想呢，他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的推出了更多的更严厉的防治时政有害措施，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政权处在一种极不自信的恐慌状态之中。
嗯哼，那么郝建教授，我想刚刚这个高鑫先生在解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导播把这次官方所提的怎么样来界定这些所谓的时政有害信息哦，那包括了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统一、危害国家主权、那么泄露国家秘密、煽动民族仇恨、破坏国家宗教、散布谣言、那么歪曲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宣扬赌博、煽动非法集会、突破社会底线，以及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所以其实范围非常的广泛。郝建教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这个微博整肃行动呢？
谈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一些法律条文，这个有文字的，乃至于某种精神的，乃至于当下的什么政治需要啊，某个会议的精神呐、啊，某个领导的这个具体的传具体的指示、电话传言。但是呢，我在观察和分析这类现象的时候，我一般的跟朋友们会讲这个，就你不要想找到具体的条文、具体的理解、具体的道理，你不要试图去理解这些具体的这些运作。我的有这么一句话对待这些现象，就是什么呢？叫具体运作是黑洞，总体模式有性格。什么叫具体运作是黑洞呢？就在具体的运作上、技术上，你甭想跟他去讲道理，你甭想去跟他去说，哎，我到底违反了哪个条文呢？什么没有这么个东西的。所以现在就是中国不是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高级红与高级黑分不清啊，就是他没有一个，这个是极权主义的他这个运作特征啊，他也是制度的需要。就是你像这回这个封这个封那个的，真是从具体人的身份乃至于从他的言行上找不到什么规律。
是
很多事情现在 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且非常好笑啊，就是是这个非常黑色的幽默。但是虽然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里面没有黑色幽默，不许黑色。现在那是很多你比如实际运作的标语啊，乃至一些事情啊，的确是非常非常幽默，而且呢你没法去理解。比如说现在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金链子，纹身就是这个黑道的标志，是黑道的外在表现。所以这两天我看我的朋友圈当中又出现了很多讽刺这些标语的。
嗯，
还有前一阵子成为那个很大的国际新闻事件的张艺谋的那个一秒钟啊，因为我是有朋友，他们是已经是看在国内没出国的时候已经看过张艺谋的这个一秒钟了，他这个片子是拿到龙标的啊。那么拿到龙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政治审查是通过了，
通过了，对，
哎，是通过了的。那么到底是因为这个违反了某个管理程序呢，
是
还是因为思想政治审查，然后是还是因为某个管理机构，甚至于我瞎猜的什么某个高层的人看了不喜欢呢，完全是一个黑洞。
好的，
我也出于一些这个打听过，人跟我说的只是一句话，很复杂，
嗯哼，
就这么一句。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总体模式有性格啊，但是呢，这个
具体运作是黑洞。
对，
是好的。那我们回到高兴先生，那么高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郝教授他的一些看法，我们就来找几位这一次呢被当局锁定的一个目标。我们先来看看于建荣先生。那么我们知道他这一次在几个主要被清除的这个账号里面，实际上他是被禁言90天，被关闭了90天。那么于建荣的这个推特他的这个微博呢，实际上拥有720万的粉丝，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数目。我们记得2013年，当时慕容雪村先生他被关闭微博的时候，他的粉丝量是400万。那么到今年我们看到了720万的粉丝的一个微博账号说关就关。那么于建荣他曾经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长期以来是关注农民维权、中国底层民众的问题。那么在高兴先生，我们继续谈一谈，就是说怎么会锁定到于建荣先生前，我们来看一看在网络上有这么一段的旧视频，这是于建荣教授他在谈到了中国的百姓被官员欺负，所以只能够通过闹事来解决。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在那个时候。
政治远远高于了我们的法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老百姓说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信访又是一种消解国家司法的制度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发生问题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救济的渠道。所以今天中国许多问题是通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来解决的。
是，那么高兴先生，我们可以听到于建荣教授在当年的这段视频，他的讲话或许就符合刚刚我们所谓的这个实证有害信息的几个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于建荣先生在近几年来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已经很少谈政治，甚至都不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说，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了，他都是谈跟艺术卖画有关的推文，他不知道自己在微博上的哪篇贴文会引发当局这样的一个封锁。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已经多年都被晋升不谈政治的人，为何还会成为当局锁定的目标呢？
是这样，于建荣先生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就是和现在郝先生一样，我曾经有过接触。我当时呢就感觉到这位于建荣先生他是体制内的一位绝顶聪明的，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一种表面上看是消极，事实上看呢，就是他能够起到在一个聪明的集权社会的领导统治者面前呢，能够起到一种谏言。我说的这个谏是言字旁加一个柬埔寨的谏，能够起到劝谏作用。但是在一个昏庸的领导人面前呢，他呢就是不兼容这种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他本人呢说起来应该是体制内的，但是我们从他自己现在这个职务和他的这个 title 看，知道他是专门搞社会问题研究的。 他的所有的作品几乎全部是集中在抗争性政治研究上，就像刚才你主持人放出来这个录音录像的视频一样。那么在胡锦涛眼里，他是忠言逆耳。我们知道他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现状安源调查》。这部作品据我所知，他是在和他的同僚们接到了胡锦涛和胡锦涛幕僚们的接见，而且呢由胡锦涛亲自批示给了他们研究资助和研究经费，让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专门给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施政政权找问题找难题的这样一部作品。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我想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开明，当时的胡锦涛本人要比今天的习近平本人听得进去不同意见，但是在今天只能听进去顺耳之言的习近平面前，那么我们这位于建荣先生呢，他的抗争性研究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给当局出难题，说难听的就是在发愤，这是第一。第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于建荣所从事的这些研究只要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主要只要利用微博等所有的现代通讯工具展现在公众面前，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实证有害信息。这对习近平政权专门喜欢歌舞升平的内容绝对是一种讽刺，绝对是一种打击。所以呢，我说在当今的习近平政权，在当今的习近平越来越极左越来越个人集权的情况下，于建荣他确实是不兼容于当局。至于他本人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的微博被封啊，或者说被禁止一段时间，那么除了这个所谓的实证有害信息被正式公布出来，那么当局下边那些网络警察们逐条逐句的，
高先生，你简短一点，留点时间给我。
好教授，
还有一句话，逐条逐句的给于建荣先生一条一条的找毛病、找问题的时候，还不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所说的，就是他这三年里全部都是跟政治无关的。我已经进了他的微博，我看到了他把当年的黄帅拿出来了，贴到他上面，一贴到自己微博上面。一言不发，死时无声胜有声。好，郝先生您先说。
好的，郝教授您谈谈您的看法。
啊，那个谈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大的方面一个小的方面。小的方面，具体的方面就是我跟于建荣是很认识很熟悉了，看过他的画展，到他们家吃过流水席啊。就是他这个呢，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说的，他的确是一个很模糊或者说有争议的一个人。所谓争议什么，他就是他跟体制的关系啊，是分为挺有意思的。
是，他还曾经为体制内的官员开过课，对吧？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跟体制的关系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友情的看得见的，与体制啊与官员的关系啊，经常去讲课呀 啊甚至于是高层领导接见呐、其实这个 means nothing 啊。这个在当下来讲，就像高新先生刚才讲的，跟在当下来讲 means nothing 啊。那个那会儿跟我同案的那个谁朴志强在牢里头，我就到处给他去找人。哎，我说你们这个找吴思啊，说的哎，你们不是认识一些那个高层的，能不能那个给通融？他们说的现在没人听啊，在高层没人听。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其实私下里公开也会谈的，就是在思想观念上与体制化与体制的这个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那么总体来说呢，于建荣先生还是改良派还是补天派啊，他是谈法治，谈消除社会压力，谈如何改良这个上访模式啊。这个我只能这么分析，就是说
所以如果即便是这样的改良派和温和派，看起来在当下的这个政权里仍然是不兼容于当权者，所以才会遭到整治的嘛。
不，他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不要去想在这个里面找规律啊，找哎打了这个谁打了那个谁。那总体来说呢，还是劝这个 领导喝汤不要太响，领导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它是什么呢？它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阴力，社会阴力，那个物理学上那个词，应该的应该，社会阴力很大。所以呢，就是不是说哪一个具体的人六神累累什么东西，他总体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疑人偷斧，就是你们所有这种所谓有影响力的，所谓这个微博上粉丝多的，都要请你闭嘴。
好的。
他不是我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我说叫地毯式轰炸，看见有影响力就打，看见热点就进，萌芽中的热点也要进。
好的。
啊，什么叫作威作福啊？高压时期这种，就是一个整体的常态化，社会的阴力很大。
谢谢郝教授。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所谓地毯式的轰炸或攻击打击之下，那么微博作为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社交平台，它的未来、它的命运又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民如何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平台来寻求自由发言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或者有什么样的观众朋友有些想法啊。我们来看看，这第一位留言的是这位署名叫午夜星空 SE 的网友，他说：我觉得中共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时政微博被封，自由歌手被禁，就这点来说，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30年前邓小平镇压了那场学运，一时腥风血雨，红色恐怖，但即使这样，我们在国内美国之音广播照常听，而且没有一点干扰。现在想来，邓的伟人气度也许就体现在敢作敢为、勇于担当。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高星先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午夜星空的网友他提到说，就这一点来说，他觉得这个习近平远远不及30年前的邓小平。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喻您怎么看呢？
他跟邓小平相比，他是不是一般的不自信，是非常的不自信。所以我想呢，不管怎么说，就是相对于共产党政权，从毛泽东时代到四人帮，毛泽东和四人帮时代，然后到实行了改革开放，因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老百姓所受到的相对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相对的实惠，跟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邓小平当时在中共党内和中国普通老百姓里边的威望，和今天习近平被中共媒体强行捧起来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威信，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当时邓小平从来没想过要利用行政手段、利用党内高压手段保证自己得到一个全票什么的。而习近平呢，现在搞的这一套，实际上呢，正是因为他出于自己的相对的不自信，出于相对于邓小平那种绝对的不自信，他才能够保证他自己的独裁统治在中共党内表面上得不到反对，那同时呢，在中国老百姓之间也只是因为高压才表面上得不到反对。如果有一点反对的声音，或者有一点杂音，都会用所谓时政有害信息来去把它剔除。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把他和邓小平相比，我觉得他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完全是在江天比地。虽然我们站在外部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封建专制、一党专制的立场上，我们说邓小平也是一个一党专制代表人物，但是呢，从中国社会进入相对进步、从社会改良的角度讲，习近平和邓小平真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嗯哼，郝建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刚刚有这位网友他提到说，中共逐步开始新的文化革命。另外一位网友也提到，如果言论自由都达不到，那么改革还能怎么做呢？还有什么希望呢？您怎么看？
我不说反对啊，但是我从来不会拿现在的领导人跟邓小平相比，我也不会说这个，比如说回到改革开放叙事，回到这个改革开放话语，就是解决中国目前问题的这个根本方向和能够有根本的作用啊。我觉得这两者比简直是不说毫无意义，甚至于是有点这个模糊的啊。因为这两个人在中共的这个体制没有变嘛，但是一个到现在为止，个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对不对？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谈到这个封微博的问题， 你说话的自由有多少变化啊。所以啊，这个我还是倾向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方面，从这个大的方面来看，我呢经常会这样子哈，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实际运作的情况，我经常会这样的，我会改造美国总统那个肯尼迪的话来说明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实际运作情况，不要问体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需要你为体制做什么，就是说体制需要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现在这些具体的这个措施啊，其实是锻造，说白了就是那个乔治奥威尔《1984》里面讲，锻造新话语，锻造新人呢。
嗯哼，
这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从来不会说啊，具体的把这个领导人呐、跟那个领导人比啊，甚至于一些具体的政策话语啊，
嗯哼，
来相比。
好，谢谢郝教授。那么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实际上在这一波的微博整治里面，我们看到在上个月呢，有一位中国相当有名的网络评论人叫梁宏达，那么他也呢遭到了这个被禁、被封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呢。我们再来连续看看这几位。那么这个梁宏达先生呢，很多人认为他被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他的视频里面这么说了。他说他特别提到了前一阵子我们谈到的在中国高校里面的这些学生告密老师，那么举报老师的这种动作。他说有的学生听完老师讲课出去告密举报，这是何等奇葩的举动，足球可以从娃娃抓起，小人就不要从娃娃抓起了。那么他呢，他的这个视频在上个月遭到了这个封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一次微博被封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国时评人佟大焕。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稍微介绍了他的背景。佟大焕呢，他在这个微博被禁之后，很多人就把他当年在我们记得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时候呢，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当时他的这一段话又被网友们给翻了出来，大家非常的怀念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尺度，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发言。佟大焕当时说，中国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多年后我们来看到，那么佟大焕先生现在的微博已经被禁止了。我想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高兴先生来谈一谈。我们知道情势确实非常的严峻，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微博上面，类似像这样能够与当局对着喊的所谓的应景的言论还剩下多少？几乎所有的网络大 V 都已经被清除殆尽了，是吗？
是这样。刚才呢，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俞建荣先生的微博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你刚才提到梁宏达也好，还有其他几位大微博的那个大咖也好，他们呢都是在直接的抨击执政当局，直接的把学生告密这样的现象拿出来进行批判、进行鞭斥。那么俞建荣先生在他的微博里边绝对不针对这些事情直接说一句话，但是他只是客观的介绍了历史，比如说他的微博里引用了别人的犹大为30个银币出卖了耶稣，成为万世罪人。另外他还说，现在呢，过去呢，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东西，曾经的东德斯塔西，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无处不在，在全盛时期，全国1800万人口中安插了将近30万告密者，每6.5人中就有一个斯塔西的密线人，斯塔西的线人。他把这段历史拿出来，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当今中国和当年的东德，当今中国所使用的这套监控人民的措施和当年的东德是一模一样。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习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当年的东德国家安全系统所使用的东西是一模一样，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说呢，像我们俞建荣先生所讽刺的、所编制的这些东西，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那么这些东西呢，可能有些人没看到，但是中共网警看到。
嗯哼，
这就是俞建荣先生为什么被警告了、被禁止了90天。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郝建教授还有高兴先生，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